各位 BRC 的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前两周开始谈慷慨的神。第一周我们谈到慷慨的神不是占为己有的神，而是不为己有的神。第二周我们谈到慷慨的神是把好的才给出来的神，他不只把好的给我们，他还自己去承担那个不好的，成为我们的救赎。而我们呢，我们常常是把次好的给别人，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还是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成全别人、为别人承担的人呢？你愿意把好的给别人，甚至自己去承担那个不好的吗？而这个礼拜我们在谈的是，这位慷慨的神是一位完全交付的神，他不只把自己留给我们，把好的给我们，他还给了毫无保留，完完全全的给。我们礼拜二谈到，神既然把他所造的世界完全交给人，他就完全尊重人在其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甚至还持续帮助人把事情做得更完全。耶稣既然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也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人，即便最后走上了十字架。我们说我们的神真是慷慨的神，他毫不保留的完全交付。但反观我们呢，常常交给别人却又管东管西，常常不放心，没办法完全放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常常会顾虑到完全交给别人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而我们要放手交给别人之前，最常顾虑到的风险就是如果别人做的不像我们那么好怎么办。我们总会担心事情交给别人就变了样，就搞砸了。事实上，完全交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神把他所造的世界完全交给的人，就冒了很大的风险，而且事实证明这个风险还真的发生了。神把世界交给人来管理原本是好的，因为人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么人会照着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神所造的世界呢？当然是照着神的形象来管理神所造的世界啊。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问题，哪一个问题不是人照着自己的心意在管理这个世界所搞出来的呢？然后你会发现，一群人照着自己的心意管理世界，把世界管得乱七八糟之后，又会有另外一群人来收拾之前的人管理得很糟糕的结果。可是这一群人依然是依照自己的心意来管理世界，因此没多久，这群人也会把世界管得乱七八糟，然后又会再有另外一群人照着自己的心意来管理世界，来收拾前面的人所留下的烂摊子。可是这群人依然不可能把世界管理好啊，因为他们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来的。这就是我们从历史里面看到的人类发展模式。但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人类照着神的形象活出神的心意，那怎么今天会有干戈呢？我们彼此相爱，彼此舍己都来不及的，不是吗？各位弟兄姐妹，神把他所造的世界交给了人，就冒了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世界有可能因为人的缘故，从原本的甚好变成了不好，而事实是因为人的罪，世界真的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美好了。但即便人犯了罪，神依然没有把已经完全交给人的世界收回到他自己的手里来管理，并且神竟然还继续让人管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慷慨的神，他完全交付。因此既然他把世界交给人，他就让人继续管理世界。只是原本让人来管理，能够为人效力，提供人食物吃到饱的世界，因为人的罪，就变得不再那么容易为人效力，反而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了。很多人曾经问，为什么美善的神容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恶？正确的答案是，恶不是神所造成的，是人不要神所造成的。那为什么神依然容许这样的人存活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不像创造世界的时候一样，直接说一句，一切都恢复成伊甸园的样子，然后一切就直接恢复原本正好的模样不就好了吗？为什么神不下这样的命令呢？各位弟兄姐妹，因为神已经把世界交给人管理了， 神让人当家做主了，所以他尊重人，尊重到底，爱他们爱到底。因为他不只把世界全部交给人，还完全的尊重人管理的权柄。神是慷慨的神，他完全的交付。他既然完全把世界交给人管理，也尊重人管理的结果，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依然要把这件事被破坏的事调整回原本好的状态。那么他既然已经把世界授权赋权给人了，也尊重人搞出来的结果了，那么他要怎么调整这件事情呢？还记得礼拜二我们谈 empower 这个概念吗？其实是两种中文的意思的结合，一个是赋予权柄授权，也就是把权力给别人的意思，另一个呢是赋予能力，培养他的能力，也就是把能力给对方，为对方加添能力的意思。神既然已经把世界授权赋权给了人，就尊重人搞出来的结果到底。那要怎么改变这个状态呢？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加添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来成就我们的生命。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荣美的生命能够再一次在我们里面被恢复过来。但即便神自己道成肉身了，他依然尊重人的决定，因为他把自己所造的世界，甚至是人自己未来的道路都交给人了，所以他尊重人的决定。所以神明明预备了美好的救恩，却依然让人自己能够去选择要不要接受他的救恩。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既然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代表神即便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人，神却依然容许有人能够不信他。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神完全交付的那个慷慨？他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却依然不强迫我们接受他。他牺牲了自己，却还是让人自己决定是不是要接受他，回到那个与神同在的好一面。他宁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依然让人自己当家做主，自己决定与判断要不要接受他的救恩，让人自己判断要不要活出神所要让我们经历的美好。为什么？因为神既然把管理世界，把管理人自己的权柄都给人了，他自己就反而成了谦卑的那一位。明明世界是他造的，人也是他造的，但他却因为交付了而谦卑，他尊重人的决定。当然，人不同的决定会带人自然走入不同的路和结局，但他依然让人能够自己选择，而不介入人的选择，因为他已经把他所造的世界交给人了。人继续生养众多，但人要生养出更多违背神心意的人，还是生养出更多走入神心意的人呢？神尊重人。人继续遍满地面，但人要照着违背神心意的方式遍满地面，还是照着走入神心意的方式遍满地面呢？神尊重人。人继续治理这地，但人是照着违背神心意的方式治理这地，还是照着走入神心意的方式治理这地呢？神尊重人。结果从历史的事实证明，甚至你只要打开新闻频道，你都可以证明走入神心意的人似乎越来越少，而违背神心意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即便这个世界被最大大的影响，但神尊重人，他不是尊重就不帮补人了，他不是放着就让他烂，他给人能够走向正确的道路的能力，但是他却没有介入人的决定，因为神既然已经交给人了，神就爱他们，尊重他们，这就是神的慷慨。我们呢，很多时候会不会这样想呢？明明事情是我促成的，我成就的，可是当我交付给别人之后，我们自己却谦卑不下来，还要管东管西，担心东担心西的呢？ 如果你去研究领导力 leadership， 你会发现一个好的领袖是赋权也赋能给别人的人。他们会不会担心赋权又赋能给别人，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呢？当然会担心，谁不会担心呢？但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成就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的父亲夏中坚牧师呢，常常跟我讲一个他跟周连华牧师之间的发生的小故事。那个时候呢，我年纪还非常非常的小，那我的父亲呢，就在台湾推动一个前所未有的福音运动，叫做我找到了。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我找到了的运动。我父亲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大学刚毕业没几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传道人，就在学员传道会负责推动上个世纪70年代全台湾教会最大型的联合型福音运动我找到了。周连华牧师当时被台湾教会选为我找到了这个运动的号召者，而我父亲呢，是这个运动的总干事。我父亲说，他当时什么资源都没有，也不知道要怎么样下手。有一天周连华就来找他，交给他一个图章，一个存折，然后还叫他找了几张白纸。周连华牧师就在这个白纸上签了几个自己的名字，然后就对我父亲说，这个存折里有一些可以推动运动的现金，用这个图章你就可以领取。然后呢，我已经在这几张白纸上签了我的名字了，你可以剪下来贴在你要发给众教会的信上面。我签名了，到时候你自己也在信上面签名，就当作是我们两个一起联名发的信。我父亲就问，那信的内容应该要先给你看过吧？周牧师说，你就直接发吧。就这样子，当时根本没人知道夏中坚是何许人，也是哪里冒出来的，但每一封跟这个运动有关的信上面都是周连华牧师与夏中坚的联名信。慢慢的，台湾教会就开始动员起来，成就了台湾教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最成功的一场福音运动。周连华牧师真是一个慷慨的牧者，钱给我父亲推动运动能够自由的运用，名字也给我父亲推动运动能够自由的运用。我们的神是一位慷慨的神，他把他所造的一切完全交给我们，甚至连道成肉身的神儿子也完全的交给人。那么我们呢？你呢？你愿不愿意也成为一个慷慨的人？愿我们一起活出神慷慨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求你帮助我们。就是当我们想到要把一切交付给别人，要尊重别人在这些事情上的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会害怕，会担心，因为我们害怕有风险，我们害怕事情会搞砸，我们害怕事情会发展到不是我们预期的方向。就但是恳求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把万事万物你所造的一切交到我们手里面，让我们来管理的时候，虽然被我们搞砸了，但是你自己却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那个添加我们能力，帮助我们能够再次做得对，做得好，做回走入你心意的那样的一个人。主，因此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活出你慷慨的生命，让我们成为赋权给人的人，也赋能给人的人，好让在你的群体里面，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活出你的样式，而让世人看见，哇，原来神慷慨的形象已经在这里了。就愿你使用我们，也帮助我们活出你的慷慨。谢谢主耶稣，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